看起来多么美，对不对？可是您过几年以后再照照镜子，你看啊，时光不留人，到那个时候才相信，马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燕也随朝露，馨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数珠空，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所以那个是生灭，但是不因为它是生灭，我们就不重视它。我们知道云来云去，是法界的东西啊，像云来云飘过去，花开花落，这就是四法界。所以你要知道今天的成就，你不要拍着胸膛沾沾自喜，今天的挫败你也不要因为这个事情你觉得哎呀人生很乏味，你要看清楚它，顺逆之间这事情是四法界的问题，是不是？成成败败算什么？你回到家里，其实你也会知道顺跟逆之间，成与败之间，你每天都会清藏着的。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你不能懂得这个道理呢？所以各位要了解心它的生灭门，那个是属于四法界的东西。你当然也要了解生灭门之外还有一个真如门，那个是属于理法界的。那么这个部分是真理即事，是事法即理，这个部分我们称它说它是互即的关系。各位呢，你把它翻到第五页，第五页谈的是真理非事门，事法非理门，这是一个相异的关系。异就是不同的那个异，那是相异的关系。为什么称为叫做相异的关系呢？因为华严宗的祖师们呢，他们要让你弄清楚四法界是四法界，虽然这两个有前面这几个互动的关系，相生的关系，相极的关，互极的关系，互用的关系，是不是？不过你要知道这两个是原本是可以本来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也就是说真理非事门，事法非理门。真理这件事情它不是事，大家认，你要认清楚它不是事。正因为它不是事，所以它才能够产生一切的事。它如果是事的话，那真理就是事，是不是？事法非理门，事法是事法，是形而下的，它不是理。如果事法是理的话，我们是事法这两个可以相即的，但并不是两个相等的，你要弄清楚。所以最后呢，你要怎么样？你要如禅家所讲的，我们人生啊是佛与魔共存的，切记啊，最后必须要舍弃魔而入于佛。人生是凡与圣共居的，最后要注意要舍弃凡而入于圣。但是事跟理这两个你要用这样来看它，它那个非字并不是打叉叉的非字，而是说它有别于它的意思，所以它是相异的意思，是别的意思。所以我们常常谈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为什么讲天台家他在判教的时候，判别的判，在判这个教相的时候，回过头来看华严家的这个整个教相教理呢，他会说他是别教的原教。原因也就是说，他这个地方发现这一门他并不是只有沿这个理的问题，是事实上最后从理跟事圆融了以后，还要从理跟事里头真正进入了法界的事相，是超越于理事上面的事事无碍，所以它是别教。这个地方是 是很难懂的。真如门因为它是真空觉相的，是不可思议的。可是这个真空觉相能够演化一切事相，可是到最后这两个完全融汇在一起的时候，相即的时候，事理即真理即事门，事法即理门，相即的时候，它化为所化的化出来的不是理，是一种融合的事。这个事是什么？是有如经典所告诉我们，一切法界都是真的，一切法界都是真实的。所以这个时候叫做世事无碍门。所以从理法界到，又从事法界到理法界，到理事法界，到世事法界。好，那么我们现在又要往前推，推到那个世事法界里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世事的超越于理事的上头，那个真正回到那个法界圆融圆貌这里头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第五章所谈的问题。第五章所谈的问题是讲的是讲周遍含容观，这是三观里头。我们这三观里头讲的第一观呢，是从理法界讲的是真空觉相观。可是这个真空觉相观要跟以前的事法界结合，变成事理无碍观。所以第三观，这三观里头就跑出来最后一个周遍含容观，那就是世事无碍的法界。所以智严大师呢，那是华严宗的第二祖，他承杜顺和尚之作。其实十全门也是杜顺和尚所写的，他的弟子呢承着他的老师呢，那么把这个十玄呢把它表达出来。这个十玄的玄字呢，就是玄学的玄，玄药的玄啊，那个玄字。那么这十门呢统称为十玄门。这个十玄门又怎么样来解释它，又怎么说呢？我们现在你来看看。第一个门是同时具足相应门，这一门很奇妙，在经文上所讲的是如海一滴，有如海水里头的一滴，位具百川。海水哪一滴来啊？这个位啊，具有百川之位。为什么？他的意思是说，海水啊，是从百川啊各地的海水、河水，甚至雨水融汇成的。海水一滴啊，是如海一滴啊，位具百川，以四种故。因为是这样子的，这个融合的缘故，冠于九门之初，所以把它写在以下的九门的最前面。所以这一段的经文，你想记起来的话，把它记起来。如海一滴，位具百川，以是总故。以是所以的以，是是是不是的是，以是总故，总是总相的总。就是总统那个总啊，以事总故，冠于九门之初，把它冠在九门的最上头。它是融摄这九门所讲的这一个，等于是一个总纲。其实以下的所有的东西，通通都是为讲述这个同时具足相应门而来的。好，我们现在来解释这个问题。在整个的一个经法这一部经的经典上，我们会发觉出世间法跟出世间法这两个是同时具足的。这怎么说？就是你最后你的修正，你自己的行为，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行为一举一动，你同时具足的世间法，同时具足的出世间法。你今天跟小孩子讲教育，你要给小孩子讲一句话，小孩子回来觉得有点伤心的，哎呀，今天我考试没有考好。可是你跟他讲一句话，你讲的是一个，你是一个真正有参学的，你是一个真正已经做到事法即理， 真理即是，你跟他讲的话，这一点里头畏惧百川，你只有几句话，这几句话是所有的佛法三藏十二部经论都融摄在这里头，所以一句话具足一切法门。那么这一句话你也许会讲说，我臭骂他一顿算不算的？不，你是已经呢势能引你们，你已经被引掉，你自己还不晓得。现在这十玄门是已经修到了最后，已经圆融来的时候，这个叫十玄。第一玄里面所讲的同时具足，是你任何的一言一行到最后都能够很中肯的包容了四出世间法，所以叫做四出世间法具足。你会说啊，孩子，考试总是有起有落的，跟以后做事情也有起有落的，你看我们做父母前也是有起有落的，哪有随时都是保证的，永远都是长胜的呢？所以别为这事情难过，孩子心就安了。然后接下来，不过哪一个地方有问题，我们总是想办法把它解决。一个是世间法，一个是你要能够看开一点，出世间法记住，是不是？我们待人处事都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在这个地方。同时具足里头有以下的这几点的，第一个，信解行证是同时具足的。你说一句话可以表示你的信、你的解、你的行、你的证，你的一言一行都表示了你的信解行证。最关节的一件事情，最节骨眼的一件事情，是当你年纪大了，你还没有办法信解行证通通都能够融摄在一起，有多危险呢？那就是说眼睛一闭，境界一现，你跟着他走。什么叫眼睛一闭一闭境界一现呢？眼睛一闭就是我气已经断了，眼睛一闭，两脚一蹬，境界出现了。怎么样？有很美的东西来引诱你，有种种这个美色或欲望的东西来勾引你，来欺骗你，你就跟着他走。那么你根本没有办法参证到十玄门里头，第一关就过不了，你根本做不到。但是度顺和尚呢，就这么的慈悲，在第一关就告诉你，提醒你，你所有所学的东西都融缩在你的一举一动里头。因为眼睛一闭，两脚一蹬的那一刹那，当种种的境界、种种的模式出现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把握，只有一件事情没有办法把握。这一件事情，所有以前的东西全功夫全废，没有用，你又走了。最后得来的是什么？你可能又开始回到整个的一个轮回面来，顶多你只得到一点福报而已，其他的没有，你的功德没有了，你跨不出去，那是最节骨眼。可是我们的人生当中每一件事情都是节骨眼，我们在那个地方一念之间的差别，那一件事情是具足信解行证的。华严经从头到尾就在讲信解行证啊，是具足信解行证的，不能只有信。哦，你说我们要一个信仰，一个宗教，这样子还是门外汉。我们需要一个正信没有错，但是要能够解其教义，所以称它叫做高级的宗教，叫做正信的宗教。要能真正去实践，那是叫做宗教的情操。要能真正正得圆融，自己能够自证自悟自度，这件事情是成佛之道。所以我们知道同时具足相应门，是信解行证是相应的，自己跟家里的人之间也是相应的，自己在这里所做的事情跟那里所做的事情也都是相应的。所以我们知道信解行证是相应的。第二个，体相用是具足相应的，在一件事情里头同时具足体，同时具足相，同时具足用，所以叫体相用。体就是你的真如吧， 相呢就是你的表现出来的一切的行一的这个行动啊，用是你所能够表现出来的功用，你的福报啊，所以体相用是同时具足的，十方法界是同时具足的，你今天在这里所行持的就如同在十方法界所行持的，所以我们不可不自己小心啊。中庸里头都这么讲，莫现乎隐，莫显乎伪，故君子慎其独也。而我们学佛的人怎么可以不注意到，我们自己不要因为我们自己做一件事情没别人没有看到，我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那是不行的。可是这个社会真的很有问题啊、哦！前几天啊，报纸上登了陈礼安的大公子出家四年，出家了。为什么要出家？他在报纸里头讲了一段话，他说其实他发觉佛法比科学似乎更为究竟，更能够对于世道人心有益，对于人类的发展更有益。一个学理工学的硕士的人会对于佛法如此赞叹，并不是只有缘的问题，智慧也要相当的开启，否则也不可能有这样子的感受。有很多人都以为出家的法师，以为说他们是不是怎么他们怎么会出家。所以以前呢，有一位法师，佛光山的法师，他在普门寺的时候，那么他有一次就跟我提到说，郑老师，你知道有时候很多事情我们有这么多的信徒，但是他们的观念仍然还是一直都还没，我们给他的帮助还是不够大。比如说像我出家了，他自己出家了，好多这个比较慈悲的老太婆碰到他就哎，阿曹你呢？阿你那也没出家？咦，他已经是出家的法师了，他还叫他曹你呢？所以我就想起来说，哎呀，以前马祖不是马祖，马祖大师啊，唐朝的马祖，劝君莫还乡，还乡道不成，西边老婆子唤我旧时名。果然如此，所以你就知道，实在是。佛法里头真是处处看到这种现象。他告诉我，他说那这些慈悲的老太婆都会很怜惜的告诉我，你是找你来啊，你是什么事情啊，来让你看不开出家，是什么事情让你看不开出家的。他说我叫我如何说，我大学毕业读完研究所，我觉得佛法是万法之母，我愿意入佛门做慈航普渡，成就恢恢法界生，愿意将来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做这样子的圣者事情是我的愿意，是我的宏愿，怎么会变成我到底有哪个地方看不开，受大的挫折才来出家呢？可见还是有很大的一种误会。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大家好多人还是把佛法佛教做很深的误会。其实我认为佛门实在是包容广大，有的人他挫折很深啊，走投无路了、啊、他说法师请你收留我要出家，法师也收留。为什么？他真的是慈悲啊，就把他收留。可是别人却以为都是这样子而出家的，其实出家里有多少大法器呀、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呢要注意，说真正在成就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个因缘里头，我们知道它最后是理跟事集了以后，事事圆融的，它并不是那个空，并不是消极的，并不是逃避的，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把它弄清楚的。体 相用在日常生活里头表达出来，过去、现在、未来也是具足的。你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不能从过去那个地方忏悔，是忏他的前罪，悔他的后过，你就不可能现在进入十玄门得世事无碍，你不可能。就是同时容受过去，如果你不是现在把事情弄得很清楚，如果你不是把过未来的这个东西也能够同时在这个地方一念清醒的在这个地方看得很清楚，你是不可能入世事无碍的那个里头去。所以为什么禅门里头讲说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也不可得，但是这三个心呢却同时又融摄在这个地方，是十玄门里头是同时具足的。所以一念三千的原因在这里哦，十四格法一乘门第九个那个十四格法一乘门也是在这个地方哦。它是因为是时间同时都在你的四相四事圆融里头具足的，所以十方法界都是同时具足的。你今天在这里所行止的这些都具足。还有一件事情，法身、报身、化身是具足的。法身是清净法身，我们的清净法身是我们的离体，我们的报身是我们的圆融的实现，那是报身具足的。千百亿化身，那是我们无入而不自得，每一个地方扮演任何一个角色都可以把它扮演得很独独当当，扮演得很好，是千百亿化身。所以说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是在这个地方同时具足相应的。没有说你只有法身成就法身，这个话都是边界，是三身圆我体，四智本心明。你知道三身四智通通融摄在一起，它是同时具足的。六祖大师呢在禅宗里头也是这么讲，并不是只有说杜顺和尚才这么说，也不是只有华严经这个地方才表现这个道理出来。所以四智也是同时具足的。哪四智具足呢？第一智是成所作智，第二智呢是平等性智，第三智呢是妙观察智，第四智呢是大圆净智。一种四智也是同时具足的。你做一件事情到了四事无碍的时候，四智同时具足。成所作智是我今天把一件事情做好，比如说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一定是最后布施、服务、利己、利人，无论你做任何事业，无论你的居家都一样。所以这一件事情呢是成所作，可是在成所作的这个智慧里头同时具足平等性智。什么叫平等性呢？是我做这件事情跟做这件事情之间我没有那种差别心，我对于你跟对于他之间没有差别心，我在公众面前跟我自己自修的时候没有差别心，这种事情都叫做平等性质。平等性质是你作为一个公务员在公务员那个地方成所作，你作为一个扫马路的工人你在扫马路那个地方成所作，你作为一个学生在学生那个地方成所作，所以是平等性质。妙观察就是既然是平等的，是成所致的，突然间有一种玄妙的一种观门，使他看到了众生这样子的平等，看到了自己原来是如此的圆融，本来一切具足。所以这个地方他发出了一种妙观察智，而这个妙观察智呢圆融了前面的一切，形成了大圆净智，是一个大圆满。所以四智合起来是合为一智，所以叫三身圆我体，四智本心明。所以四智是具足的。我们这一门讲同时具足，之所以 各个层面都这样照顾，给你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的任何一个行动到最后都是入十方法界的，都是一切具足的，都是三心同时具足的，都是十四格法里头也是具足的，体相用同时都是具足的。所以在十玄门里头的第一门是多么的重要，也正因为这样更可以看得出来不可思议解脱境是什么意思。你在这个地方所讲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华藏讲堂这个摄像的讲堂这里，我们共同参演华严这件事情，在十方法界通通由我们在这里参演华严。所以这件事情有多殊胜呢？但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参演，可是一出了门以后呢，马上又从回到了娑婆世界来。为什么一开始搭公共汽车就变轻了？为什么车子刚刚过去你没有赶上，你就马上嗨呀，怎么搞得刚好没有赶上，就我给他举手也不停一下，然后三字经塞个抽屉完了，是不是？本来是在这里是一切具足的，你一回去没有了。你看哪一个人今天坐在这个地方，哪一个人不是心生欢喜的？你们彼此互相看一看，荣光都幻化，佛光都普照。你看你们回头看看，都变成其他的我们的同修都一样，但是回去一出门就不同。虽然在这里具足，可是你要注意哦，你出去搭公共汽车那个时候，你那个时候的那一件事情也是去十法界具足啊，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啊，也一样会干扰到那些，因为你的事是可以引理的哦。但是我们在正法上的修行，最后必须是事事无碍那个层面来，都有如此刻这么庄严。所以你该知道，当炉香乍起的时候，你开始法界萌熏。为什么法界萌熏呢？是十方法界同时在这个地方萌熏，是集于十方法界的。所以你在这里所拜的佛到十方法界，我们今天来到娑婆世界只在娑婆世界，其实你在佛门里头点那炷香是到十方法界，你要常走佛门呢，你不能没有办法天天去，至少一个月去一次总是有吧。你不能够一个月去一次，两个月去一次总该有吧。你两个月不能去一次，一年去一次总该有吧。如果这一点都办不到，那你很麻烦了，是不是？你连熏道都没有熏到。经上讲啊，如燃香人身上具足香味，你有如燃香的人。其实燃香那个香是具足十方法界的。你看呢，佛法不可思议的在这个地方哦，从一个相当的形而下的，几乎可以用心理学去可以理解的，现在我们开始一直到四四法界来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既生活在娑婆世界，我们又同时具足十方法界，多么神妙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要把度胜和尚的这个理路先让你了解，你才有办法以后读起经来，你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受用，就是在这个地方。你看我们再看看第二门，广狭自在无碍门。经文里头告诉我们，约束如理，约是如理片故广，约是契约那个约。这个约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总和，我们把它融摄，把它融贯的意思。这个约字有融贯总和的意思。约是如理，我们把这个是能够融摄的跟理完全的相及的时候，跟理相片，相片就相及了，故广。这个时候呢称为广，不坏四相故狭。你不坏四相这件事情叫做狭，不破坏那个坏字，不只是破坏，不互相的扭曲，不互相的障碍，一切的四相 就叫做瞎。这个说起来解释一下你就容易懂。我们能够任何约我们日常所有的事情都能本于我们自己的心反身而成，善莫大焉，是儒家的话，是说我们呢啊，万事皆备于我也，是不是？那么我能够反思到我自己的最诚的这个离体里头来，善莫大焉，这个部分是称为广。可是我们对一件事情，单独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能做得独独当当，这件事情谓之狭。广狭自在无碍门呢，就是说万事都能够合于理，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合于理这件事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自在无碍。广狭自在无碍门，我们可以这么讲，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根性因缘不同，每一个人的遭遇不同，工作不同，成就的家庭生活各方面都不同，这个部分都是狭，对不对？你在狭那个地方，你最后能够容受到离体，你能够转世成智，这个部分就变成广，所以叫做广狭自在，就能够融通无碍。也正因为是这样，我们回到第一门去，我们刚刚讲的四字是具足的，三身、法身、道身、化身也是具足的，所以广狭自在无碍门，它的真正的意思就在这个地方。每一个人的个别都是狭，你自己的遭遇，你这里面都称为狭，但是你这个狭必须要成所作，体味到平等性，进而看到妙观察，这个时候呢，即以那个大圆镜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广。所以每一个人呢，都是广狭自在的，都是无碍的。你能这样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无碍。我们想啊，过去好多年前呢，就在这里，好多年前也是在这里。我们讲佛法与生活那好一段时一年讲佛法与生活，好多年前。那么我记得有一位年轻人呢，他就跑来告诉我，他说郑老师，我实在很想啊，我多么样子的赞叹，我很希望跟你一样要做弘法的工作。我跟他讲，你又不是我，那你怎么会做我这样子的弘法工作？你应该照你的方法去弘法才对啊，怎么会照我的样子来弘法呢？如果你丢掉你自己的弘法产业不顾，你想来做我这个弘法，那么因缘也不相投契啊。他还不太懂，可是我觉得从事弘法的工作才是好的。我说对，当然要弘法，每一位佛门弟子都要弘法，因为佛法是至上的，是无边的，我们都愿意去学的，我们都愿意去弘大它的，所以这是我们的愿力。问题在于，我问你，你做什么工作？他告诉我，我就在电力公司工作。我说你在电力公司是内勤呢还是外勤？他说我是外勤的外勤。我说你怎么叫做外勤的外勤呢？他说郑老师，不瞒你说，我好久才回来台北一次，我做的事情是那个要做那个高架的，那个做那个高架的铁打，要把那个电线这样子弄回去，再多在山区里头，所以叫做外线的外线。我跟他讲，你是在这里弘法哦，你自己不晓得而已哦。你自己，你看你这么辛勤的把自己的业力转世成智，把电 从南部往北送，从北部往南送，从西部往东部送，东部往西部送，崇山越岭，你是德高望重哦，你的任何一个举动都具足一切啊，所以你才是真正的弘法者，你千万不要小看你自己哦。他眼睛一亮说，郑老师，真这回事吗？我说不是我安慰你的呀，经典上这么说的，广狭自在无碍门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那四字啊，圆融的呀，你在那里成就啊，所以你要自己，我记得好像大家都读过一本孙中一部 一篇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的 一篇文章，从小就要看重自己。他劝人家，其实你真的该看重自己，你自己的根性因缘要好好的珍惜，你是在那里成就的，千万不要丢掉自己的那个地方，没有把自己的业力转世成智，就好像孟夫子所讲的，舍自己之田不云而云人之田，那你怎么会自己转动自己的业事呢？那你转不动啊，怎么可能呢？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广狭自在无碍门，其实它的意思就在这个地方，它是从第一门那个地方延续下来的东西。我们今天呢，时间已经到了，休息的时候休息，那么研读经典的时候研读经典，这就是佛法。我听简居士这样子的说啊，他说大家法喜充满啊，不要等到听过五堂以后啊再来登记这个请这个华严经啊。不过这里呢有这样几部经啊，你自己想想啊，有80华严，有40华严，80华严的经本跟40华严的经本，80华严分成三句册，40华严分成两句册，合起来抱起来很够分量。还有一部是《华严经疏论串要》，这部经是依据80华严，是成观大师融会的李藻伯、李唐朝的这一位华严经的一位在家的居士，他是第一部为华严经写论的，然后又把成观大师的书融会编撰在这里，那是由道佩禅师把它编撰在一起的。那一部经呢是用圣经纸很精致的一部，你自己要想清楚，你只请其中的一部就好，一开始你不要一下子请那么多。疏论串要是通通具足，经本呢看起来哎呀，因为只有经文很美，是不是？你自己想，你自己随你自己的喜，你看，那你就去登记，也不要今天就登记，有的下一次也可以登记。登记的就不是今天能来送来，因为你只要登记50套，我们讲堂就没有地方来堆那50套，所以你有50位同修登记的，他大概下一个礼拜他就送50份来，你50份带走，才不会一下子来他们搬也搬不动那么多东西，仓库在别的地方。所以我想这件事情你可以慢慢的开始可以去登记啊。那么第二个，这是我也是想不到，我只知道说讲华严是很殊胜，是果然这么殊胜，但是我们空间虽然并不是很大，大家都愿意聚集一堂，好在以后就是冬天了，所以人跟人之间更接近，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家同修之间呢，彼此之间呢， 那么更能够那么手拉着手，大家呢心连心，那么同游法界，我想实在是很好。大家呢要持续要努力来精进学这部经。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同修们在唱完了回向句以后，你在唱三宝歌，你要唱三宝歌的时候要感觉到自己真正的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你每一次听完了以后，你要把你听过的以及过去你所熏习的同时在你的三宝歌里头好好把它唱，这个唱出来你有这里面有无量的功德，这个功德是无量你自己的内学的内力会在那边培养出来，你要好好的唱它。因为三宝歌是我们近代的两位宗师，那么他们的杰作，你一定要好好的，要以一种非常至诚的事理圆融的法界，要同时具足相应的这样来赞叹、来歌咏，那么来唱诵，那么你唱出来的心里头，你会觉得满怀欢喜，这样子的回去一个礼拜这样子的熏习一次，那么也算是念佛的一种，我们好好的来珍惜它。我们今天讲到这里。